我有一次到这个就是哥斯达黎加的一个贫民区啊，就是那边都比较贫穷的一些居民，那么那边有一个小教会，我去那边，结果我就看到他们那边也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的王国聚会所，他们的聚会叫做王国聚会所。好，我就看见他们那个教会里面的有两个人，也是一样哦，也是在大热天哦，两个人就是挨家挨户就在那边去传呐、啊，去做见证，很厉害。好，为什么叫做耶和华见证人呢？你知道这个名字根据是哪里来的吗？好，你看啊，《使徒行传》里面讲的说，你们就是我的什么见证。所以其实耶和华见证人非常强调这点。那这句话岂不是应该我们今天教会也非常强调？我今天早上在王牧师教会里面就讲，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宣教，就是为了传这个见证主的名嘛，对不对？因为主说你们是指谁啊？丰收神学院的这些传道人吗？还是牧师长老了？没有，是每一个人，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教会变成是什么呢？变成是见证传福音是少数圣职人员的事情，大多数的弟兄姊妹们叫做 lay people， 有没有 layman？Layman 就是倒下来的人，所以呢，教会里面这些 Layman 都不做事，甚至不但不做事，还指挥牧师做事，有没有？所以教会怎么可能成长？好，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异端哈。这一个。耶和华见证人创办人是这个叫做 Charles Taylor Russell 啊，他是在1852年出生啊，他的整个的时间表是1852到1916年，所以离现在多少年了哈？现在。不止100年吧，100多年了，100多年了，哈，因为他当然他不是一出生就开始传这个了哈，但是可能20几岁、30几哈，哈，好了，我们大概知道一下这个，其实，但是事实上，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发扬光大是他的第二任领袖才开始的，好。我们看一下他们时间表啊，这个1906年，这个第二任的这一个总裁，他正式加入耶和华见证人会。1907年，他担任他们的法律顾问。1917年被选为第二任总裁，使他更有系统化啊。然后呢，这个人很厉害，第一本著作出版就造成了耶和华见证人会内部的分裂。好了，当时候他们提倡反对任何的世界政权，认为这些世界的政权都是魔鬼的活动，而且也反对要去服兵役或参与战争。他宣传，当时候宣传说1914年的3年半是大灾难期，会经过哈米吉多顿大战。好了，这个在当时之下，就有一些的耶和华见证人的领袖被控，他们要发起反抗跟拒绝美国海军陆军的这个服兵役的这个行动，被判刑啊。这个我觉得这些异端他们都蛮勇敢的，为他们的信仰不惜下监狱也可以。 我们现在基督徒可能也需要这样子的逼迫，特别加州阿诺签了这个 SB777 之后呢，我常常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有一天如果加州变成同性恋合法化，牧师在讲台上面讲到任何有关这个对同性恋的歧视的，他认为你是歧视啊，你就被告，你就可能要坐监牢了。请问在座的准牧师师母或者在座的传道人们，你们还讲不讲？
讲
讲吗？都录下来了，今天都录下来了啊，有录影为证哈。弟兄姐妹，你看美国到了，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到了这种地步，我们今天宣讲圣经、圣经真理，也要怎么样？预备要付代价，要被逼迫的。好，感谢主，这样子教会就复兴了。好，那所以我们看一下哈，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个，我们不花太多时间在他们的这些领导人的哈。好了，第三任的总裁，他又开始这个一步一步的，他们很强调这个书籍啊，所以你看耶和华见证人他绝对不会叩门之后他就走了，他去了之后一定留下一些东西给你，他们的杂志、他们的书籍、小册子他一定留下来的。而且还有一点呢，他还不是免费的，他还要你买，真的你们都没有收过哦，
因为你们就
去了，哦，你们就不让他去，这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我收到都是免费的
啊，
他就免费给我，
嗯，
真的，他
就
二十年前
少一毛钱，
台湾是送，这里也是送，
手腕牌，他们送
那
个手腕牌，
那是杂志，但是像有一些书，他都要收钱的，
嗯，
哦，好。那么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个圣经啊，啊，跟我们的圣经呢，啊，有一些地方不一样，因为他们自己翻译的，他们自己其实这方面来讲，他们也有找他们的希腊文专家自己翻译，只不过呢，他们翻译出来的圣经呢，把基督论弄成什么呢？他们认为圣子是首生的，这是根据哪里呢？
哥罗西书，
对不对？所以他们认为圣子是首生的，也就是所谓的最高的被造物，是天使长米迦勒成为人。好了，所以基督变成是不是神呢？不是神，因此他叫耶和华的见证人，他不叫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看到没有？复活只有灵体，圣灵是神的能力，圣灵不是神，这是耶和华见证人的问题。好，我们看他们的哈，否认三位一体，这是刚才我们讲过了，否认基督的神性，他们认为基督是以一个灵体穿上一个不断长大的物质躯体中的耶稣，在约旦河受洗才成为基督，而且他们认为说耶稣的死啊，只能够救赎亚当，如果身体复活呢，就是把十架上的赎价取回来，这还不够，所以必须要灵体也复活啊。所以你看哈，同样一本圣经啊，这个可以发展出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道理出来。否认救恩的需要，他们认为耶稣是完美的人，所以人如果要得救，除了信靠耶稣，还要接受他们的洗礼，宣扬他们的信仰，过道德生活。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异端的判定，这个跟异端的特性有一点类似，对不对？有一点说什么？就是除了 讲到得救了，除了耶稣信耶稣之外，还要加上其他的东西，就是这里说的啊。可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传教的方法，除了像摩门教一样，他们非常着重两个两个出去挨家挨户传的之外，这一点也是他们很强的。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非常着重文字事工，文字事工啊，哦，他们每一年发行的这些的这个他们的圣经、守望台、还有警醒啊、王国聚会所，很多的这些书籍啊，那个数量那个是空前的多。这方面我想是也值得我们深思哈。你看哈，他们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印刷厂，用81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像守望台啦、警醒啊这些杂志。而且呢，跟摩门教一样，他们能够一字不漏的背出任何一个他们的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一字不漏的背出几十处经文。我不晓得，你回去测试测试你们弟兄姐妹，你就这样子说吧。你问问看你弟兄姊妹有谁可以背20个经文出来的，二十节经文就好了。他们在短期的信任，一个人一信，我要怎么说他？他一信之后呢，他立刻就要这个人出去传。我有一次在这个墨西哥的坐一个计程车，那么坐上计程车呢，我就在计程车上面要跟他用西班牙文要跟他传福音，我就跟他搭讪了，我就说，哎，我说，哎，因为我知道说墨西哥人多数都是天主教徒嘛，我就问他说，哎，我说你这个你有没有去教会啦？等等，他说有，我说哦，有教会，我说你去哪个教会啊？我本来以为说他要讲是天主教会，结果他不是，他说我是去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呀，那我就开始问他了，我说。你为什么要去那边呢？我说你们开计程车的哈，都很忙碌啊，你要有时间去教会吗？他怎么回答我？他说如果你有心，是 DNA corazón， DNA tiempo。 他说如果你有心的话，你就有时间。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的计程司机，你想想看，我们基督徒的计程车司机有几个说出这种话来？所以呢，他说他每一个礼拜，他除了他们这是典型的这个叫做门徒训练哈，他第一个他需要去跟一个人，就是做我们称他叫门徒训练，就是我要一个带一个，然后我呢，我还要跟我另外一个带我的人做聚会，这个叫做什么？One on one， 是不是？所以呢，我要带一个，我跟他花一次时间了，然后呢，我要跟我带的人再花一次时间。他们不强调像我们现在的大聚会，他们非常强调这种小聚会跟个人的这种传道，这是他们成功的这个。其实现在小组教会就是在有这么3号有这样子一个精神在嘛，对不对？他们很强调这个，而且那种积极的那种布道。是今天我想教他们的增长的原因。那我觉得普遍我们今天教会不增长的原因，这一点也是怎么样，我们不太着重布道，特别是个人布道。我们把布道都交给谁呢？ Benny Hinn， 格里汉走了，只脚交给Frank 啊，葛国光对不起啊，请你们千万不要这么难担的单子担在我身上。其实应该是人人都传道的嘛，对不对？每一个我们都是主的见证人嘛，使徒行传1章8节讲的嘛，是不是？但是他们真正的是把它落实出来了 啊，这就是他们能够成功的原因。好，所以虽然他有时候就像你们说，你连门都不让他进来，但是呢，他给你一本书，你肯要不要？大部分人怎么样就拿下来了。哎，等到你有时候想起来，想些什么东西，翻起来看一看，
对，
就进去了。所以他们很厉害，他们这个投资，他们不怕花钱的，啊，他们就是文字工作做得很厉害。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些异端呢？啊，怎么办？你怎么教导弟兄姊妹？门门教也好，耶和华见证，这异端怎么样？连门都不要让他进去。你说啊，甚至我还听过有弟兄姊妹说，他说：“哎，我要把他带领信耶稣。”我告诉你啊，他们很会缠人的。哎呀，你接待一次，他又要回来的，要回来，不是真是不胜其扰。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常常打电话邀请别人聚会，一次受拒，两次受拒，第三次怎么样？拿起电话来都有点颤抖啊，是不是？还没叫你当面去探访呢。好，所以我才讲说我的功课哈，对，应该一开始就要讲的哈。我们这一门课的功课啊，除了写一篇报告呢，还有就是在未来的三个月当中，你每一个礼拜要向一个人传福音，这不为过吧？你们有没有上过布道法或者之类的？有没有？都没有。
把他带去小组上。
啊，这个这些折中办法，我们等一下再来。好，我先问你们有没有做过？有没有老师要求你们做个人布道的？有没有？都没有啊。啊，那怎么丰收呢？自己啊，你知道吗？我读神学院的时候，一开始第一年呢，老师我们修的个人布道法，一年的时间呢，我们每一学校老师规定就是一个礼拜至少你要跟一个人传福音。哎呀，我觉得这个训练太好了啊，绝对不能废止这个做法，一直要继续发扬光大。坦白说，很多牧师也不传福音的，对不对？你牧师不传福音，你的羊怎么会去传福音呢？
对，
对不对？
没错。
你真的，我们那时候啊，我们在你知道那个华神是在那个三军总医院对面哈，所以呢，我们那礼拜天、礼拜六在教会服侍，忙得要死了。回到礼拜天回来都很累了。哎呀，一想明天礼拜一，我们通常布道法是礼拜一，礼拜一要交功课了，怎么办呢？你就会发现，哎，对了，礼拜天的晚上，你就会看见三军总医院的病房里面都是华神的学生，到处在寻找那些可喷出的人。大家都会心的微笑，哎，看到他，啊，他进了个病房，我就到另外病房，啊，因为这些人反正永远都会有人在那等着你的。
对，而且又不能动。
哎，又不能动。真的，而且我们在入校之前呢，我们就有这个新生训练，就有一个礼拜还是怎么样子哈，我们就是要像短宣队一样说，就到一个社区去，被分配到一个校友的一个教会里面去，然后就开始做这个逐家逐户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哎，当时候我们也就是这样子啊，糊里糊涂，不是糊里糊涂了，就是学校就要求这样当功课做了嘛。哎，不知不觉你就养成习惯了。所以现在你知道坐飞机或者坐车什么，啊，旁边有个人你不跟他传福音就觉得好像心里不安，你知道吗？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了，啊，你会发现你已经慢慢的对灵魂会没有负担了。所以一定要常常磨刀，懂吗？来看看你的刀还亮不亮，还是刀已经不见了。啊，所以要开始去传福音，好不好？所以每个未来的三个月，我这个未来生意我只能 follow up 你们三个月了哈，太久的话也没办法 follow up 了，所以就是请你们教功课的时候呢，要记得把这一个记上去，好不好？
写13个人，
哎，好，至少一个啊，你要30个人也可以，好不好？其实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我教你们哈，你在教会里面啊，你会发现很多新来的人啊，通常到教会来，牧师没有时间跟他谈，长老执事也没有时间，对不对？有小组教会还好，因为小组会去抢人，对不对？ 但是有这样子抢人的小组大概也不多，所以常常新来人来了之后呢就走了，你就要专门去找这样人。你其实你连出去都不用出去了，你每个礼拜天一报告新人，哎，来啊，好，今天好了，做功课。不，这不是这个是这不是叫教你们那个走后门哈、啊，这是教你们一个，就是说都已经送到门来了，你还不跟他传，是不是？啊，你这礼拜天没这个养成这个习惯，就找新来的人就去跟他谈道去。感谢主。我不用回来验收，我也有人来 monitor 这件事情，就是说你的功课交上来之后呢，要告诉我你是不是每个礼拜都传了。当然这是 honor system 哈。对，我是希望说你们能够简单的有个记录，好不好？好，否则你上面写一个每个礼拜一个，我也无从判断。哎，虽然你们应该都不会撒谎，但是人性还是有软弱的哈。特别是在网络这个上面的哈，那这个要求就更难了。但是呢，请你们还是要照着做，好不好？这个其绝对是对你好的，你会感激我的。严师出高徒。好了，刚才有人问安息日会哈，安息日会是不是异端？极端。这个安息日会哈，才是真正典型的变色龙。什么意思呢？在基督教到目前呢、啊，对于安息日会啊，还是没有一个定论。有的认为他们是异端，有的接纳他们不是异端，像信义宗就接纳他们。那么我们华人教会呢？王永信牧师，还有像这个，有另外一个这个也是蛮著名的牧者哈，我记不起来哈，就是他们认为安息日会就是异端。好，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一种这种差别呢？为什么有的认为是，有人认为不是呢？好，我们要来看看他们的教义是什么哈。安息日会是在1863年在美国正式的建立。第一个，他们特点是守安息日，安息日就是礼拜六，所以他们认为说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受到拦阻，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啊，你没有按圣经守安息日。好，所以他们要守安息日。然后呢，第二个，他们也是末日，看到没有，也是很强的末日观。他们认为末日是可以算得出来的，所以他们曾经声称1844年3月21号主降临，但是其实没有应验，对不对？那他们就自言其说，他们说因为当时主是降在天上的圣所，还没有到人间，真是很荒谬啊。圣经的立场呢，他们除了圣经，他们还高举他们的这个总裁啊的著作，甚至把它超过了圣经的地位。好，救赎论，他们认为主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不算完全，需要等到1844年那个开始天上圣所产生的一个调查性的审判，以信徒在地上的生活啦、工作啦来表现，来决定他们是不是复活哈。所以他们要等待那一个，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很奇怪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理论哈。教会呢，他们认为教会如果在礼拜天聚会呢，就是接受那个所谓的受，有没有末世的那个敌基督的那个受哈，那个受的印记，所以是不能得救的。所以我在德国的时候呢，在柏林，他们当中有一位中国来的学生，还曾经是神学院的神学生，回去中国暑假回去了一个月吧，还是两个月， 受到安息日会的影响，回来之后他就打电话给教会的人说，说你们都不能够在礼拜天聚会，你们这样是错的等等这些。教会特别要请我约他来跟他谈这个事情，但是你知道这个，因为国内现在的情况就是很多都是所谓的第一代信主的，信主没有几年就来受神学装备了，其实整个的那个根基都不是很稳，所以他一回去的时候接触到那个另外一套的说法，而且他们又是，而且他往往是看到这些人那种热心，他们的好行为啊，很自然他们就觉得他们是正统，你懂我意思啊？这一点也是让异端发展快速的原因，因为他看到你们这些所谓正统的教会，可是我看你们的行为不太正统，但是我看这些异端的教会，我觉得他们的行为这么好，他们这么热心，他们真的是好像传扬的是真的、哦、你们说你们的是真的，但是我看你们都对你们所传的所信的好像没什么太大兴趣嘞，你懂我说意思吗、哦、所以耶和安息日会其实他们也是非常的积极在传他们的。我、哦、刚刚讲的说就是包慧员了哈，包慧员牧师，香港的包慧员牧师，他也认为他们是异端。好 OK， 那么刚刚讲说变色龙哈，主要就是说因为他们曾经被教会界来质询过，所以呢他们就又改变了，改变了立场，就像刚讲的说这个主再来的日期他们错了啊，他们又自言自说，所以他就变来变去的啊。那这个就造成有些教会好像觉得说他们其实除了、啊、守安息日这件事情之外，其实呢他们大部分教义都跟我们差不多，所以呢他们不是异端。好啊、这个安息日会呢，我希望我们在这边哈，大家要建立一个观念，就说哈，我不希望说今天我们在这里教课，好，这个老师说安息日会是异端，然后我们这些人学了之后，我们就都着变成安息日会是异端。了解意思哈，我希望你们学到就是说一个判定异端的原则。那有一些东西呢，因为今天我们只提到几个哈，以后还有很多的这些东西呢，你要根据这些原则去找，你自己去找资料或者怎么样子，最后你要去自己来做一个判断。 OK 好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如果照刚才讲的安息日会，他如果在救恩论上面，在圣经的上面，好，在这个这几方面，如果是加上了要有其他的才能够得救，比如说如果是守安息日才能得救，那这个东西就是异端了。 OK， 我们不能够因为说他是个他们啊很强调一些比如吃素啦，这些对健康有益的事情啦，这些东西就慈济也吃素啊，是不是？慈济也好行为啊，对不对？但是异教就是异教。好，那么我们现在谈一下哈，就是有人觉得说这个到底真耶稣教会哈，还有或者是召会，这两个是台湾或者说是华人教会里面除了一般我们就是在正统，我们所谓正统教会之外最增长的两个教会，两个教派。真耶稣教会我们接触比较少，其实真耶稣教会是非常灵恩的，他们其中一个就是要说灵言，他们讲的就是说方言，就是灵言，而且这两个都是所谓的本土的这个兴起来的这个教会，而且他们有很多的类似点，就是他们非常强调平信徒，强调这个 lay people 的侍奉，不强调全时间的传道人牧师的这种职分。好，所以对于他们的传教工作来讲呢， 他们省掉了很多这些所谓的全时间的这些传道人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好，我们先来看他的救恩论哈。真耶稣教会出版的这个得救的证录这边，他这样说，一个盼望得救的人必须经过下列三个步骤：第一，悔改相信耶稣；第二，接受水灵二洗，他们就是根据约翰一书里面讲是那个是个 水洗跟灵洗哈。第三就是遵守真神的诫命。好了，那这个解释怎么解释呢？前面没有问题哈，悔改信耶稣，后面第二个讲说水洗跟灵洗呢是人得救的方法，悔改是准备，水洗跟灵洗是方法，而且呢必须在真耶稣教会受洗才算得到，要才算。那么遵守神的诫命呢是领受救恩之后应该有的态度啊。啊，第三个比较不冲突，第二个就有问题了。对，那你要跟他们讲啊。那么他们对于这个圣灵的看法是这样子哈，他们认为说一个人如果经过水洗之后就成为神的儿女，然后要领受圣灵为印记，这个叫做灵洗。那灵洗的凭据是什么呢？就是说方言，而且身体会震动。所以呢，那个我有一次在台湾的山地啊，听到那个真耶稣教会他们那个祷告，哎呦，我的鸡母皮都要起来了。哇，那个声音啊，非常大声，而且那个所以我也弄不清，我想也有点问题，就是说到底他们这个方言是从哪来的啊。好，那么这个大概是他们比较主要的跟我们这区别的哈。好，那他们的这个教会，换句话说，他们讲真耶稣教会就是认为说他们才是真正的教会，其他的不是真正的教会。好，这个召会哈，召会早期在黎托森的时候叫做聚会所啊，那么后来他们根据这个希腊文教会这个字的原文叫做 ecclesia， 就是被召出来的一群人哈，这个敬拜神，他们就把教会改成叫做召会。召就是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这个召会。那么有在教会界里面曾经也有人把这个聚会所也就是召会哈定成异端，那有的人觉得他们是极端，那到底是异端还极端呢？最近啊，在2006年的时候，美国的富勒神学院院长跟一些系统神学的教授，他们收集了召会的这些的书籍资料，也约了当时候这聚会所的主要的一些教会领袖，一起开了一个会，针对众教会对他们的疑虑，然后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研习跟座谈，谈这个问题， 经过这样子证明这个座谈之后呢，他们发表了这个声明哈，这个声明在这里啊，全部我不念了，我就是念其中几个主要的哈。他说，富勒神学院的结论是，地方教会及其成员的教训与实行，在每一个基本面都体现出纯正、合乎历史并合于圣经的基督徒信仰。那么某些人对，特别是对于李长寿的教训有明显的曲解以至于被那些所谓福音派的基督徒误解。那么我们要查验这些有争议的教训，我们每次都发现这些都具有圣经跟历史的根据，因此他说我们相信他们值得整个基督身体加以关注并考量。好，结论就是说，美国富勒神学院经过这一次的会议之后，他们公开的 endorse， 也就是接纳聚会所，不认为他们是异端。好，那这个出来之后呢，产生了一个又有一些的争议了，就有的人认为说，富勒神学院他们怎么能够代表我们教会去来做这个审核呢？啊，对，也有人讲说他们也很 liberal 啊，等等这些啊。OK，anyway， 我就是把这些有关的这些的资讯让你们知道哈。
那他说争议的问题在哪里？别人认为他们是邪教的
异端。
争议是什么？
因为哈。李长寿，当然这个当中就是说，我一开始讲的时候我就提到说，讲三位一体哈，你如果讲的太详细，你就有可能被判作异端了。李长寿讲三位一体的时候，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会让人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好像会有一种讲到，就是说人可以所谓的。达到一个境界，就是人神合一，啊，那么人就成为神，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其实，但是这个东西，你知道聚会所用的，他们都有用的一些的用语哈，什么经纶啊这些东西啊，你如果不去了解它，你也搞不清什么叫经纶，神的经纶，你听过吗？你没听过，神的经纶哈，这个很重要，这个经典的经纶就是密字旁一个美轮美奂的轮。其实他讲的神的经纶就是指的神的计划的意思啦，啊，就是说他其实他们用了很多一些比较生疏的比较绕口的一些的术语哈，所以大家有时候你要去了解他讲的东西哈，你必须要花点功夫了。但是就是说李长寿确实在讲到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的表达的时候呢，讲的太清楚了时候，那么很容易就被人家感觉到，因为这东西是不是变成说他强调的是什么，是好像说人可以成为神了，或神人可以合一了，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出来了，就产生了他的三位一体有问题啦，基督论有问题啦，就会有这些的。又讲到说他们用这圣名叫纳林，有没有？那其实他们是根据所谓的这个希腊文的翻译，他们觉得说那个林那个有一个定冠词在那边，所以是纳林。嗯，可是其实严格讲起来，他们并没有把这个圣灵变成是好像说是所谓的一个能力啊，或者这些东西，了解意思吧？好，那至于说他有一些的做法或者对其他教会的一种所谓的排斥啊，那这些部分我们不能因为说他跟别的教会比较不来往或怎么样子，事实上这一点他们也改变了。因为现在李长寿过世之后呢，其实现在的聚会所他们现在开始比较开放了，他们跟外界的接触，特别在台湾他们也跟一些教会一起来所谓的为了福音的缘故哈，甚至包括我最早接触的聚会所 李长寿还在的时候，当时候我请了这个台湾教会的这个召会的其中一个主要的领导人，请他来到我们教会里面教我们的传道人跟我们的一些的神学生，教他们怎么样导读。你们听过导读吗？所以呢，我学导读是原汁原味从召会学来的。我后来在台北灵粮堂看到他们带导读，我说哎，奇怪，你们带的导读怎么跟我不太一样。后来我就问他说哎，你们的导读从哪来的？原来那一个带的一个弟兄才告诉我说，哦，他是听那个台北灵粮堂的梅妈妈教的。那我说哇，那这个是一代不如一代哈，就是说他在大堂听了这样子一次教导，回去就这样子教了，所以当然也不能怪他，因为教出来的就没有办法是原汁原味，你懂意思哈。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其实聚会所他们这些很多东西是很不错的，对不对？那有人觉得说他们的圣经翻译本用李长寿的，这就有点像早期英文世界曾经用斯可福的翻译圣经，有没有？就是全都是他的那个他的 commentary， 等于那本书就是他的 commentary。 但是如果你今天怎么说，就说如果他这本圣经翻译出来的是跟我们刚讲的这些异端的这些东西符合的话，那我们可以从这点来定罪，对不对？可是他翻译出来的可能有一些，譬如说他讲的教会的时候，他一定会归类教导，就是说所谓的我们这一般的教会不应该有宗派的分别，不应该这个称为，他称为这叫公会等等，这些这是他们的解释。你不喜欢，但是你也不能说我们因为被他骂了，所以我们就也反骂他们，你懂意思吗？好，所以这些点都不足以构成说他们是异端。
恢复本圣经基本上是翻译已经一个绝版的一个环球英文版，80%是跟那个一样的，所以基本上那个没有太大问题了。
对，
我读过那个圣经。
你还是没有受到影响嘛，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恢复版没有太大问题
呀。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就像你们现在有人在读祈祷本圣经，对不对？当然其实不完全像哈，但是你读祈祷本身，你会不会就是变成是说你看到这个祈祷分析你就跟着他的解释你就接受了，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受神学训练跟没有受神训练一个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你要自己懂得怎么样找参考书，自己懂得怎么去分辨这个解经该怎么解经。你如果也跟一般弟兄姊妹一样，今天我看了这本解经书我就跟着他，我看巴克莱就跟巴克莱，我看到 Morgan 的就跟 Morgan，那你就今天，那你如果是在聚会所里面，你当然就是跟着李长寿嘛，是不是？其实你今天在生命和灵粮堂，你难道不跟着刘同牧师吗？你懂我说意思吗？一般的弟兄姊妹们其实都是跟着牧人的嘛，是不是？只不过说李长寿是把他的东西都写出来了，很多的牧师没写出来，就这个差别了啊。所以我们不要根据这一点要去定说，哦，他们是异端。
这个至于说他们跟其他教会批评其他教会是公会啊，那我想李长寿在死之前也在他的录影那个 DVD 里面也已经公开认罪了，在他的弟兄姐妹面前，他说这个他跟他有在世，就是他之前啊没有跟其他宗派的弟兄姐妹啊一起有一些交通啊等等的，有一些互动啊，那他在里面也认罪了。他觉得这不对的。
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哈，就是我刚刚讲说我们请他们传道人来哈，那么后来因为这样子跟他们的互动，所以呢他们回去之后跟李长寿讲，那么李弟兄就有一次就跟我们这个是密信哈，我们当时候这张茂松牧师哈，还有我们这一些的传道人，我们就一起到这个聚会所跟李长寿李弟兄见了面。那在当时候的 交谈哈，他就有强调，就是说，他说为了台湾福音的缘故，因为当时他们正在推行这个三年还是三年福音化台湾哈，当时他们全力要开展台湾化啊，这个就是全力福音化台湾，所以他们就跟我们提到说，他就跟我们提到说，他说我们要一起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大家要一起的努力。好，这个是过去没有的事情，至少在这个是大概在1980几年1986、1987年的时候，所以你看也将近2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李长寿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愿意跟其他的教会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些接触。好，所以我想过去很多时候教会对他们保持一个，你们排斥我，我们也就是跟你保持距离，因为生怕我们被他影响了啊。那我觉得现在其实应该采取一个基督，如果我们自己的立场稳，我也是怕，不要怕去跟他接触，我们反而觉得确实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应该要在大家共同的地方好好的一起努力。好，而且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从这个黎托胜弟兄或者是李长寿哈，我们都有值得学习的。好，那个李长寿弟兄其实他的组织能力非常强的。好，那么他的这个解经或者这些东西也许不尽然我们都同意哈，可是你可以看见他们会所对于弟兄姊妹们圣经的那种训练跟要求啊，这一点真的是我们是望尘莫及的。好，还有他们那种这种传福音的积极性啊，我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这个去了，在学校里面去了他们那边老师带去教会一次哦，哇，后来他不去了，哇，他们就是一直跟进，一直跟进，甚至有一次跟到教堂门，快到门口，你知道吗？就洗了，对对，洗了。
好像觉得他这样人数多好啊，这样，可是就是一个。
对，这是他们对洗礼的做法。包括今天基督教会里面，我们所谓的福音派教会里面，也有些教会，我觉得他们也是随随便便就给人洗了。但是他也有圣经根据啊，圣经上并没有说一定要一个人信了主之后，经过3个月的什么什么慕道班才可以受洗啊。你要觉得我自己的教会是3个月之后受洗的，但是我并不认为说这个就是真理，这是教会治理的方式不同。
不像3个月，就至少上岁没，有时候也没可能3次、4次而已。
可是你要了解，会所他们会后的那个跟进工作非常强。好，如果当然难免还是会有漏网之鱼，但是你一旦洗下去，我告诉你，他的跟进工作，你不明白真理，最后他也要把你弄明白。真的。我们一般教会是啊，之前把它弄得明明白白，受洗之后就把它放流吃草，然后最后就不见了，对不对？啊，所以我想有时候是一些做法的东西哈，我们不需要被这些做法，也许我们不见得喜欢，那没关系嘛，反正你自己带领的教会或者你要去的教会不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说他们这样子就浴缸就洗了，我们说你看浴缸就洗人。不，我就是说那个会所他们那时候为了推动这个福音化台湾的时候，他们挨家挨户去传福音啊，当时候每一个弟兄姊妹们也不像我们说要牧师长老才可以，他们就是一信的，当时候一传了，传了怎么办，马上哎，你们家有浴缸吗，来，有浴缸放水，然后就洗了。
对，就是这样子。
啊，
应该是要，对吧，应该要牧师或是
我这个他这样也是有圣经根据的，我觉得基本上我同意他们的做法。
对，其实你看哈，哎，请问大家，圣经上面里面这个腓力，对，腓力就是一个例子，对不对？
对。
而且，
这个圣经没有讲说一定要牧师才能够受洗。
现在小组教会小组长也可以要圣
洁，我也可以帮人家受洗啊。
事实上现在很多小组教会也下放这个权利给，
对啊，
是
至少给小组长，
嗯，
对不对？
对，
啊，你我听说这个周牧师这个有一次他们一下子100个人要受洗怎么办？累死了，对不对？好了，通通下去，是不是？所以那个所有小组长下去，你带他信主的下去，然后就是每一个人就是一声说好，问难了，可能是也许是牧师一次问，问完之后大家嘣就把他洗了，对不对？如果你当然你如果是在一个有制度的教会是指了牧师受洗的话，你还是要考虑一下，免得你这个可能被 fire 掉哈。不，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跟圣经真理没有关系，这是教会治理的方法的问题，好不好？
请问一下，那个他们是不是强调说只有144,000人是可以得救的？是不是小群这个是不是从他们来的？
哦，没有。其实，这个聚会所他们反而比较是强调的，这个是所谓的得胜者。
嗯，
哎，所以不是强调得救的人。
丁丹这个问题是其实是在解释启示录里面讲这144,000人是指哪一个群体跟哪一个。那我想这个不是我们基要信仰，那只是说在解经里面，他解经这个144,000人是以色列人呢，还是这些得胜的人，还是得救的人？那我想这个是有很多看法，这个不是大问题了。
对，
这个不是大问题。
这个跟
这个我们基要信仰是没有冲突，基本上就跟你灾前背题、灾后背题、灾中背题一样，这不是我们的基要信仰。不同的宗派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对对对，
这个是彼此可以互相尊重的。
对。谢谢助教，荣耀归于神，平安归于助教。好，那么我稍微提一下哈，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哈，这个可能去中国培训的哈，那么所以也会碰到一些在中国大陆常常出现的异端，甚至这些异端也都进入到北美来了。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东方闪电，对不对？我教会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就曾经碰到一个东方闪电的，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就站在门口就在那边发他们的东西。后来我教会的长老就告诉我，他把他的资料来，把他们的光碟跟他们书籍拿来，我一看知道这个东方闪电。但是 again 就是说，你如果去看他的书啊，一般圣经不清楚的基督徒还真找不出，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只知道有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好比说他说这个东方有一个基督，而且这个基督是女基督，你当然知道这不对嘛，是不是？但是呢，他告诉你圣经根据在哪里呢？为什么基督从东方出来呢？马太福音讲到末世的时候，闪电怎么样？从东方闪出去，一直到闪到西方。所以断章取义，有没有？他把这节圣经就用来东方，我们中国出现了一个基督，那这个基督因为他是女的嘛，所以就女基督。
他是说，因为第一个是男的，所以第二个是女的要平衡。
这是他跟你说的吗？好 ，Anyway， 其实我跟你讲，你们如果在中国培训服侍过，你就知道，其实对很多中国的农村弟兄姊妹来讲，哈。他连圣经都没有读过，你跟他怎么讲他就怎么信了啦。我有时候在想说，我如果今天中国再创立另外一个教，我可能也会有一批人跟着我啊。是不是？啊，所以东方闪电，而且东方闪电有两件事情他们非常厉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用色，所以这一个邪教哈，这个真是要叫邪教哈，这个邪教是你要非常小心的。 OK，他们一个是用色，一个是用暴力。在中国有一个这个非常可以说是中国农村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团队，叫做中华福音团契。他们就在大概2年还3年前，有一次几个主要的那个领导，他们的领导人，教会的领袖。集体的被东方闪电，个个的，他们就说哦，新加坡有一个 叫做什么什么什么，我不确定哈，我只能说，比如说新加坡有一个某某的一个学院，好，学神学院，他们要来这边做训练的工作，好，那么就请这些领袖们，他们要来参加这个，而且这个训练是只给这些领袖的，好，那他们分别打电话，然后呢，你是主要的，他是要，但是他不把你通通弄在一起。他告诉你说你要到那边去，他告诉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地粉都不同。结果去了之后呢，那边的东方闪电人两个方式，一个就是用射，一个又是什么，就是用打。他好，还有钱，他主要的就是要你怎么样，要你能够接受他，要你加入东方闪电。你如果不加入，加入一个就是打。其中有一个他们当中的一个传道人，我有一次去培训的时候碰到，他说他这些人，他说进去之后他就不，后来就被他们，他就不知道喝水的时候他们就放了一个什么药，可能是迷药怎么样，他就昏过去了。他说啊，他到现在，那时候已经是经过半年了，他说到现在啊，他有时候还是有一点，就是会有不清醒的时候啊，所以你看他们这个真是很毒哈。那有时候呢，他就怎么样子呢，他就是怎么样，他找一个漂亮的一个他们的女的，就跟你发生关系，主动的诱惑你。那你一旦发生关系了，他怎么样，他可以控告你说什么，你奸淫我，你强奸我，或者是说怎么样，总之就是你做了这个事情你怎么办呢，即使你没有跟他发生关系，但是他今天赤身露体在你面前跟你睡在一起，他把你弄个迷药躺在那边，他跟你睡在一起，你怎么解释？你是教会的领导，你是教会的领袖，但是他告诉你说，你看你们领导人这样的事情，所以很多为了这样子的缘故，他就怎么样，只得不得，要不然不加入他们，最后有的就是怎么样，离开了侍奉的工厂。所以这些事情在中国普遍的，现在中国啊，城市到乡下，大家都很怕这个东方闪电。这个闪电也到了我们西方来了。我不知道你们审核税有没有，我们在座有闪电吗？如果有的话你要悔改啊，哈利路亚，是不是？好，所以像这些的中国的这项东方闪电呢，那么还有像这个什么三班仆人呐、啊，好五两银呐、啊，啊，中国很多一些本土性的这些异端出来，其实都是因为真理上面的根基不清楚。好，我们花了这么多功夫认识异端，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还是要好好的认识基督。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就越知道那些假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好不好？来，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